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勘察加外海8.7级强震引发海啸，淹没2000人小镇。
川普说年底前可能和习近平会晤。
美国贸易谈判进入倒计时，卢特尼克说8月1号完成协议。
白宫否认干预赖清德过境，强调对台政策没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台湾尚未宣布赖清德总统的任何出行计划，因此他们不会对任何假设性的情况发表评论，但包括总统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的过境完全符合美国的政策和做法，而且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稍早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因本周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以及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潜在峰会，拒绝让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份出访中南美洲期间过境美国，但是台湾外交部否认报道内容，并说赖清德近期暂时没有海外访问的安排。
英国首相斯塔默7月29号宣布，英国计划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之前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此表示谴责。斯塔默在当天一个紧急内阁会议结束之后表示，除非以色列采取实质措施结束加沙的可怕局势，达成停火，承诺不吞并约旦河西岸，并推动两国方案的长期和平进程，否则英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已明确表示，美国政府短期之内无意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卡塔尔、沙特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周二共同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结束对加沙走廊的统治，以终止这场重创加沙走廊的毁灭性战争。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李泽尔丁周二在印第安纳州一家汽车经销商的活动中宣布，正式提议撤销2009年制定的温室气体危害认定，进而全面取消汽车和卡车的碳排放限制。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布劳恩和美国能源部部长克里斯·赖特等人也一同出席。泽尔丁批评奥巴马和拜登政府主导下的环保局政策，认为相关规范偏离了法律原意，没有充分考虑判例，导致美国家庭每年承担几千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早在今年3月，泽尔丁曾经重写这些危害认定，并宣布将回撤或废除31项环境规则，说这项规则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松管制行动。
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哈塞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已经决定允许英伟达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运往中国。英伟达2周之前表示，公司正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恢复将旗下 H20 图形处理器销往中国，且美方政府已保证英伟达很快将获得许可。H20 芯片是英伟达所能合法销售给中国的最高级芯片，但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和后来拜登总统任内实施的限制下， H20 少了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的版本所具备的部分运算能力。哈塞特表示，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决定放行英伟达芯片，以维持美国在 AI 芯片的领域技术优势。他指出，必须严肃看待的一项风险是，如果中国不向我们购买芯片，他们就会自行创新，创造自己的芯片。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芯片竞赛中超前。
近日，朝鲜罕见地打破沉默，主动谈到和川普政府的关系，并说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不错，不排除举行双边会谈的可能性，但拒绝任何试图重启去核化的谈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连续2天针对两韩问题以及朝鲜与美国关系发表讲话。金宇正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关系并不差，但如果去核化仍是议题，双方不会再次举行峰会，但他没有完全排除与美国的双边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上个月表示，川普希望在本届任期内看到他首任期内举行的峰会取得进展。在周一一个纪念韩战结束72周年的声明中，川普强调了美国和韩国的联盟， 他说，尽管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在亚洲依然存在，美国和韩国的军队至今仍然团结在牢不可破的联盟中。
美联储官员对未来是否降息出现了罕见分歧，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但九月份是否降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目前美联储里已经有了两位理事明确表示支持降息，在周三的政策会议上，如果他们投下支持降息票，将创下自1993年以来首次有两名理事同时反对现有决策的记录。当前美联储的内部分为三派，主张立即降息派，要求观察更多经济数据派和维持利率不变派。今年年初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美联储一度团结一致暂停降息，但是近期物价涨幅低于预期，就业市场出现降温迹象，令美联储内部的共识逐渐瓦解。尽管市场普遍预测今年仍有一到两次的降息空间，但面对关税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美联储重视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尚未明显回落，官员们在是否放宽货币政策上仍需谨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缩短对俄国最后通牒，限十天内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澳洲通讯部长威尔斯周二表示，澳洲将动用社群媒体法规，禁止16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使用影音串流平台 YouTube， 保护他们免受掠夺性演算法的伤害。澳洲去年宣布拟定法规，禁止16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使用脸书、TikTok 和 Instagram 等社群媒体网站。YouTube 由于被广泛应用在教学上得以豁免，但是其他的社区媒体公司宣称此举并不公平。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表示， YouTube 也同样适用于16岁以下人群，并且他们也将不得在脸书、Instagram、Snapchat、TikTok 和 X 等其他平台拥有账号。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希望澳洲的家长与家庭知道我们会支持他们。 YouTube 发言人则表示，YouTube 不是社群媒体，而是影片分享平台。
川普总统希望把更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苹果公司周二宣布将在底特律开设一所全新的苹果制造学院。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所全新的苹果制造学院将于8月19号开学。苹果公司将和密歇根州州立大学合作办学，提供免费课程以培训并支持美国的企业、创新者和制造商，由苹果公司专家授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企业学会应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从而实现向先进制造业转型。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在声明中说，苹果与所有50个州的供应商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先进制造业对于美国的创新和领导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这项新的计划，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实现智能制造，从而为他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国家带来惊人的机遇。
周二，由澳洲 Geomer Space 公司研制并发射的首枚 Ares 火箭遭遇发射失败，在升空仅14秒之后坠回地面，随后发生剧烈的爆炸。该公司于2015年成立，目标是使澳洲成为航天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该公司研制的 Ares 是一枚二级小型运载火箭，专为将小型卫星送入低地球轨道而设计的，是澳洲首次自主设计、制造并从本土发射的火箭。火箭全长约25米，采用轻量化复合材料和模块化设计，使用自主研发的混合火箭发动机，采用液体氧化剂和固体燃料，配备新一级和二级技术。这次发射任务旨在验证火箭的设计和性能，为未来商业发射奠定基础。虽然发射任务失败，但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亚当·基勒莫尔表示，公司对这次发射尝试感到满意，并将为第二次试射做准备。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堪察加外海当地时间30号发生了规模 8.7 级强震，并引发海啸。海啸波于周二晚上陆续抵达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后，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对夏威夷的海啸警报已降至预警等级。请听报道。
美国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指出，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东部外海发生规模 8.7 级强震，促使太平洋多地发出海啸警报，包括日本、夏威夷、俄罗斯和厄瓜多尔。其他发布海啸警报警戒的地区还包括菲律宾、印尼、智利、秘鲁、墨西哥、巴拿马与台湾等。美国也针对北美西岸发布一连串不同程度的海啸警报，范围从阿拉斯加一路延伸至整个加州海岸。夏威夷响起的海啸警报促使成千上万民众纷纷撤离沿海地区，路上挤满车辆，交通陷入瘫痪。夏威夷州长乔西·格林表示，截至当地周二晚间，虽然夏威夷多地已出现多次海啸波，其中部分浪高超过5英尺，但目前一切都还好。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社群媒体发帖说，由于太平洋发生大规模地震，夏威夷地区已发布海啸警报，阿拉斯加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则已发出海啸警戒，日本也处于海啸影响范围，请保持坚强，注意安全。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呼吁民众留意第二波或第三波海啸。日本多地已观测到海啸波，最大高波出现在岩手县九次港，波高 1.3 米，其余地区观测到的波高都在60厘米以下。东京电力公司已透过远端监控装置确认和处理水排放设备没有异常。太平洋另一端的南美洲若干国家在当地时间的周二晚上发布海啸警报，不过海啸早在第一时间就袭击了俄罗斯的萨哈林州。根据塔斯社报道，萨哈林州长利马连科在当地时间30号紧急召开应变会议，宣布由于地震与海啸，北库里尔斯克镇已进入紧急状态。画面显示大量水流涌入市区，并冲毁工业设施。据官方统计，北库里尔斯克镇约有2400人，目前已完成疏散，初步没有传出严重损毁或人员伤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和他见面，他也期待这场会面，双方应该年底前会见面。周一晚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他不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除非受到邀请，他才会考虑访问中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结束苏格兰访问行程，返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回应媒体有关川习会的提问时表示，习近平希望见面，我也期待这场会面。他认为两人应该会在年底前会面。外电先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和习近平的幕僚已在讨论可能与川普今年稍晚出访亚洲期间促成两位领袖会面，若顺利促成，将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两人首度会面。尽管会面计划尚未定案，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有在进行讨论，包括可能让川普与韩国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前后顺道访问中国，或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议。此外，美中本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外界认为这场谈判可能为川习秋季峰会打下基础。美中代表团分别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领军。美中贸易会谈周二稍早落幕，川普向媒体表示，贝森特和他通话并告知和中国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面，团队周三将向他报告相关内容以决定是否批准。尽管这次会谈未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同意将继续讨论关税休战期的潜在延长。贝森特说，是否延长休战期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 但表示双方同意推动延长5月中旬达成的90天关税休战期，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期是8月12号。同时，贝森特周二在美中谈判后表示，他警告中共官员，如果继续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将会面临高额关税。针对中共购买俄罗斯石油问题，贝森特表示，美国参议院的一项法案将赋予川普总统对受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征收二级关税的自由裁量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说，将在周五完成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国和欧盟除外。请听报道。
周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本周内就将除了中欧以外的国家的贸易协议做出决定，其设定的8月1号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他指出，美国和欧盟周日达成框架协议，目前仍在讨论钢铁和铝罐以及数字服务监管问题，而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则是一件独立事宜。他说，至于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将在周五之前完成所有工作，周五也很快就要到了，所以你们应该预料到，我们说过8月1号是我们制定所有关税的日期，之后就会开始行动。卢特尼克指出，汽车和制药是美欧谈判的关键部分。他提到汽车行业时说，因为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想要在美国销售，企业就必须在美国生产。此外，欧洲也是几家主要制药商的所在地，他们生产的药品进入美国时将被纳入 15% 的关税范围。另一方面，其他还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也持续在与美国谈判。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具润哲周二表示，他本周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贸易谈判时，将就双边在中长期可合作部分进行协商，例如造船业。据了解，拥有造船厂的韩国韩华集团已提出一项重大投资案。在前往华府的行程出发前，具润哲在机场表示，他将在31号的会议上提出首尔准备好的方案。具润哲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达成一份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让韩美两国能共存共荣的协议。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仍留在华府，争取最佳条件，努力到最后一刻。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完成访美。对于关税议题，他说，美方从新加坡进口产品征收的基准关税是否维持在 10%， 尚未给出明确答案，并表示，未来任何时候若有协商空间，新加坡持开放态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方说美中关税休战延长，贝森特表示由川普决定，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国 8.7 级强震触发海啸警报，打乱美西和夏威夷空中交通；
川普缩短对俄国最后通牒，限10天内停火；
中方说美中关税休战延长，贝森特表示由川普决定；
国际货币基金上调全球经济成长展望，预估通胀率会下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发生规模 8.7 级强震，引发美国夏威夷、阿拉斯加南部、美西海岸包括加州部分地区发布海啸警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处于海啸预警状态。加州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洪堡县和德尔诺特县已升级为海啸警报。 海啸警报打乱了美西和夏威夷的空中交通。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很多航空公司从洛杉矶、温哥华、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前往檀香山的航班周二深夜纷纷折返。夏威夷航空公司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暂停前往夏威夷的航班，部分航班中途转降。航空公司提醒乘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动态。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可能不会出席11月份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而是派其他人代表美国与会，理由是他不认同南非的政策。路透社报道，川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我认为我可能会派其他人去，因为我和南非有很多问题，他们有些非常糟糕的政策。川普对南非的国内外政策颇有微词，包括南非的土地政策，以及指控美国盟邦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犯下种族灭绝。川普二月份曾签署行政令削减美国对南非的财务援助。五月份他在白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时，还当面提到白人种族灭绝和土地没收等不实指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稍早也抵制在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南非是 G20 轮值主席国，任期从去年12月到今年11月。
国际货币基金 IMF 周二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2025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从4月的 2.8% 上修到 3.0%， 但 IMF 仍然认为今年的经济成长将放缓。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为 3.3%， 展望未来， IMF 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成长 3.1%， 略高于先前预测的 3.0%。 根据路透社报道， IMF 小幅上修2025年和2026年的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原因是在美国8月1号上调关税前，全球采购量比预期强劲，以及美国实际平均关税税率从 24.4% 降到 17.3%。 然而 IMF 警告说，全球经济面临重大风险，包括关税可能反弹、地缘政治紧张和财政赤字扩大，这些因素都可能推升利率并收紧全球金融环境。此外， IMF 指出，全球整体通货膨胀率预估2025年将降到 4.2%， 2026年降到 3.6%。 但 IMF 也强调，由于关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美国通胀数据下半年可能仍高于目标。
近期中国京津冀地区遭遇到历史性极端强降雨，北京四天的降雨量逼近全年总量，各地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内蒙古、山西等地同遭暴雨的侵袭，而第八号台风竹节草正在逼近华东沿海，预计将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国的防汛形势异常严峻。7月29号，河北承德兴隆县部分地区因暴雨断电断联，六道河镇全镇手机没有信号，其中杨家台村遭遇了泥石流，全村人都无法联系。众多的网友反馈，不只是六道河镇，多个村镇断电断联。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截止到29号零点，北京市因灾死亡30人，其中28人在密云区。纽约时报29号报道，密云北庄镇的几名居民表示，事件没有收到洪水预警，他们28号凌晨4、5点左右醒来时才意识到危险，当时水已经没过了膝盖。
近期中共内斗加剧，政治传言纷纷。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30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开中共24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共四中全会延迟举行，此前已被猜测与内斗加剧有关。近期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多起高层官员落马事件，尤其是军方出现大规模清洗。习家军在中共二十大全面上位后，内部很快出现争权夺势的复杂状态。这期间，中共国防部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先后下台。去年11月，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下台。今年两会后，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失踪至今。日经亚洲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二今年1月16号曾经发文说， 最近中国共产党内派系斗争明显上升，由于今年将大体上决定下届领导班子，因此潜在的政治风暴很可能会在北京爆发。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了川普总统在苏格兰和欧盟达成的新的关税协议。周二的媒体报道称，该协议缓解了持续数个月的紧张局面，标志着国际贸易和旅游业发生了重大转变。旅游世界杂志周二发表的文章称，2025年8月份整体旅游需求上升，航空和酒店业乐观看待8月份的预订，认为已经走出了年初的谷底。随着夏季旅游旺季进入高峰，新的贸易框架预计将稳定跨大西洋旅游需求，并为依赖欧洲和加拿大市场的美国旅游业者带来新的成长。美国国内航班和休闲旅游也正在稳步复苏，为酒店和航空公司的收入在年底前实现稳定带来了希望。报道称，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在七月份有所回升，并转化为支出的增长，旅游公司的预订量也随之上升。目前预计第四季度营收增长将更加强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方称美中关税休战延长，贝森特说由川普决定，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商品贸易逆差缩小了 10.8%， 降到860亿美元，创2023年9月份以来最低，显示对外贸易格局出现了积极转变，为第二季度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具体而言，六月份商品进口总额大幅下降 4.2%，降至2642亿美元，为2024年3月份以来最低。进口大幅收缩带动经济学家普遍上修第二季度 GDP 增长预测，多数机构预估季增率达到 2.4%， 显示外贸环境转稳，有助于经济反弹。根据商务部同期公布的数据，6月份库存调整幅度温和，商品逆差显著缩小，不仅反映了需求和政策的再平衡，也为第二季度的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未来若就业和消费维持稳健，加上健康的对外贸易结构，有望形成功能互补的内外需求驱动，进一步巩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
标普道琼指数公司周二公布2025年5月标普核心罗辑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数据。这家公司的固定收益和商品部门主管戈德克说，五月份的数据延续了今年以来房价持续疲软的趋势，年增幅已经连续第四个月缩小，全国房价仅比一年前高出 2.3%， 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最小增幅。他指出，虽然春季房市略带动房价上升，但仍不足以显示出明显加速迹象。五月全国指数年增 2.3%， 低于四月的 2.7%， 二十大城市年增 2.8%，十大城市年增 3.4%， 双双下滑。地区表现也反映出这一趋势，并出现明显的地理差距。纽约市连续第二个月位居年增榜首，五月年增 7.4%， 其次是芝加哥和底特律。佛州的坦帕则年减 2.4%， 在二十大城市中表现最差。
中国恒大集团因债务重组失败和受到香港法院的清盘，预计将于下个月被香港交易所除牌下市。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不仅吞噬了无数家庭的财富，更将多名相关行业的大佬逼入绝境。7月27号，家居行业头部企业居然之家的董事长57岁的汪林鹏跳楼身亡。7月17号，广州家居教父曾玉洲跳楼自杀。7月3号，浙江建投董事沈康明跳楼身亡。6月2号，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跳楼自杀，年仅54岁。财经博主 Tom 近日表示，这些跳楼的人，他们的企业都是与房地产有着密切的联系。 Tom 预测，灯具、电器、玻璃、木材等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其企业都会面临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困境，很有可能重蹈这些大佬的覆辙。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于周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结束，双方在是否延长关税休战上口径有所不同。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美已经同意延长其关税休兵，但美方主要谈判代表财长贝森特则表示，中方此言操之过急，是否关税休战延期最终要由川普总统决定。请听报道。
美中原定90天的关税休战期即将于8月12号到期。第三轮贸易谈判结束后，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率先表示，中美双方已同意延长关税休战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却表示，关税暂停是否再延长90天将由川普总统做出最终决定。谈到中方代表关于美中同意延期的言论时，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的中方同行有点操之过急，说我们确实有延期，但我可以说这些会谈非常深远有力，而且非常令人满意。川普总统周二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刚刚与贝森特通了电话。川普说，他们与中方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看来他们明天会向我汇报情况。川普说，我们要么批准要么不批准，但他对这个会议感觉非常好，比昨天的感觉更好。虽然川普总统表示谈判气氛良好，但是美方仍对半导体、稀土、药品等战略产业存有疑虑，同时对中共购买伊朗 90% 的石油表达不满。关于谈判内容，贝森特对 CNBC 透露，美国继续敦促北京加强稀土出口的透明度，并取得进展。美国也敦促中国在即将推出的5年计划中加速从制造业导向转型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贝森特表示，我们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以及对今年和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说，我们对他们购买伊朗石油或受制裁的伊朗石油表示担忧，他们购买了约 90% 的伊朗石油。贝森特还说，美方也对中方向俄罗斯出售价值约为150亿美元的军民两用技术深感遗憾。贝森特表示，美中贸易团队可能会在90天内再次会面。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说，他将给俄罗斯10天的时间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从周二开始算。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结束为期5天的苏格兰访问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告诉随行记者，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从周二起10天后开始。川普周一宣布将缩短给普京的时间表。美国总统最初于7月14号宣布了对俄罗斯的50天最后期限，该期限原本应为9月2号。川普说，我们将加关税和其他一些，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影响俄罗斯的决定，因为显然俄可能想让战争继续下去。对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周二表示，俄罗斯仍致力于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周一的声明，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俄国以特别军事行动这词来称呼其对乌克兰的进攻。与此同时，乌克兰地区官员周二表示，俄罗斯夜间攻击乌国西南部扎波罗热前线地区的一座监狱，造成至少16人丧生，35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赖萨克透过 Telegram 表示，塔米扬斯凯市遭到飞弹袭击，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还有一家医院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回应说，我感谢川普总统聚焦于拯救性命，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泽连斯基表示，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要素。而过去即使在美国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仍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进口国和俄罗斯原油的第二大买家，其中大部分原油通过幽灵船队运输。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二在瑞典刚结束与中方官员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他在记者会上指出， 北京对受制裁石油的支持是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的一个核心争论点。他相信北京已明白美方对此问题的关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从8月1号开始，希望之声在 FM96.1 早晨将增加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的新闻纵横节目也将从早上6点到7点改为7点到8点。
希望之声每天下午的播出时间为4点到7点，请您下班的时候别忘了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